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8回。韩立随着那名中年修士来到了一座不怎么起眼的阁楼当中。这个阁楼呢，分为三层，通体被一层淡青色的禁制笼罩住了。当韩立随着中年修士进入一层当中的时候，里面正有一名老者低头盘坐在蒲团之上，手里还握着一块玉简，仿佛正在查看着简中的内容。李师侄，过来见过一下韩前辈。中年修士一瞅见老者，立刻不客气地吩咐道，同时一转身恭敬地给韩立解释起来。哦，这位李师侄是专门负责打理藏经阁的，对阁内的各种典籍都是了如指掌啊。此刻那名老者仿佛才被中年修士这个声音从茧中惊醒，急忙将玉茧一放，立刻麻利地跳了起来并跑了过来。哟，原来是杨师伯到了，师侄没有出来远迎，还望师伯恕罪。这位是韩前辈。老者满脸皱纹，两眼细小，目中呢透着丝丝的圆滑，对中年修士陪笑之色。但当其偷瞅了一眼韩立，声音刹那间一颤，面容顿时凝滞了。李师侄，韩立看清楚了老者的面容之后，双目愕然，面上满是古怪之色。哦，怎么前辈认得此名弟子？中年修士诧异起来，不禁问道。哦，没什么，这位道友实在很像韩某往年的一位旧相识，但仔细一看却又不是，看来韩某认错人了。韩立脸上异色迅速不见，淡淡一笑地说道。啊，原来如此啊，那好，前辈一个人在此处静修吧。哎，李师侄，这里不用你整理了，跟我出去吧。中年修士自然不会相信此言，但是呢也不敢多问，反而一扭头冲那位李师侄吩咐道。是师侄就……不用不用，这位道友既然对阁楼中的典籍了解甚多，对我还有是有帮助的，让他暂时留下来陪我几天吧。韩立突然轻笑着说道，同时目中带有深意地瞅了一眼老者。好吧，既然前辈如此吩咐，晚辈自然照办。李师侄，你的机缘可来了啊，一定要听从韩前辈的吩咐。中年修士虽然说对两个人刚才的表现有些怀疑，但是这位李师侄能和一名元婴修士独处几日，的确是让他羡慕异常啊。别的不说吧，随手指点几下，说不定都让他们这样的低阶修士受益无穷的。不过韩立话里送客之意已经很明显了，他也不敢多留此地，在吩咐了老者两句之后，就心中带着一丝困惑的倒退了出去。韩立目睹中年修士的背影从阁楼中消失，转脸瞅向了老者，露出了大有深意的轻笑。不知道我应该称呼你为向师兄，还是该叫你李师兄啊？仔细打量了一下老者之后，韩立忽然展言说道。哎呦，韩前辈说什么呀，晚辈有些不太明白，莫非晚辈很像前辈认识的某人？老者眼珠微转了几下，先前异色荡然无存，竟一脸陪笑地说道。行了，事到如今，向师兄何必还要遮遮掩掩的？哎，你不要忘了，我们修仙者可都是过目不忘的，当年在血色禁地，我们黄风谷能成功走出来的弟子可就我等几人，即使事隔多年，在下又怎会记错人的呢？啊， 韩立眉梢一挑，双目一眯地说道：这老者是谁呀？嘿，竟然是当年在血色试炼前啊，曾经试图和韩立一起组队叫象之礼的老者。当时这位啊，以炼气期十层的修为，最后呢也从血色试炼中走了出来，曾经让在场的不少修士都是大吃一惊的。只是韩立后来的表现更惊人，才让众人呢忽视了此人。韩立当时虽然说没有和这位向师兄多接触什么，但当时见此人也能活着走出禁地之后，就大声警惕之心，隐隐的觉得这个人身上也暗藏什么秘密。后来韩立一经筑基成功，并被收入到了李化元门下，和老者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才逐渐地忘记了此人。当年魔道六宗入侵越国之后，就更是不知道此人的生死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事隔这么多年，竟会在大晋一家小门派中再次见到这张面孔，韩立怎能不大感吃惊呢？要知道当年老者出现在黄风谷的时候就已经这般一把年纪的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别说对炼气期修士，就是筑基期修士也早应该寿元将近，化为一杯黄土了。可是现在看来，这位向师兄容貌样子几乎和200多年前一般无二，这让韩立啊心中一凛。起码这位当年在血色试炼中肯定是扮猪吃老虎的角色，就是不知道他混入其内部到底有何用意。韩立望着老者，眼睛也不眨一下，心中的各种念头飞快地转动不停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看来这世界上还真有一人与晚辈模样一般无二，不过前辈的确认错人了，晚辈姓李并非姓向，否则若是真能和前辈这般身份之人攀上一些关系，您想晚辈又怎会不承认的呢？老者一口否认自己根本就不姓向，而且丝毫松口的迹象都没有。韩立面色一沉，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呀。道友既然如此说，韩某可能确实认错人了。算了，道友还是先将一些制服典籍给我拿来吧。韩立默然了一会儿，神色一缓，突然改口了：哈哈哈，那前辈跟随晚辈来吧，本门既然叫天福门，在制服上的典籍自然存有不少，不过稍微深奥些的典籍都在二层以上，晚辈这就给前辈拿出来。老者脸上的笑容不变，然后就真像一名普通的低阶弟子一样，恭敬异常地带着韩立直奔二层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第二层呢，是和一层布置非常相似，一层层的书架摆满了不大的一块地方。韩立扫视的时候，老者已经身形连晃，别看他年纪不小了，但是动作矫健异常，东一下西一下的片刻功夫，就熟练地翻找出一小堆玉简来，然后呢气喘吁吁地将这些玉简抱到了韩立面前，面现阿谀之色的讨好说：前辈啊，这些都是本层收藏的制服典籍，三层还有一些，晚辈这就帮前辈拿下来，省得前辈再费心找了。好了，不用如此麻烦，这些玉简已经够看上一两天的了，三层的典籍留韩某自己去就可以了，道友无需在这里作陪， 可以去楼下忙自己的事情了。韩立摸了摸下巴，和颜悦色地说道，
那好那好，那晚辈就不打搅前辈前修了，韩前辈若有什么吩咐，招呼晚辈就可，晚辈会一直守在楼下的。
老者笑容可掬地说道，随后将手中的玉简都放到附近的一个架子上，才拘谨地倒退出了阁楼二层。
望着老者消失的身影，韩立脸上的微笑可是渐渐地敛去，反而现出了一丝凝重。
怎么样，大眼前辈可看出此人修为吗？我刚才已经用神识强行扫过此人身体，虽然说看破了此人表面的炼气其修为只是一层幻术，但是此人真正的法力竟无法判断出是哪一层的，整个身体好似空荡荡的，这实在太过古怪了呀。
哎呀，我也一样，虽然神识比你要强大许多，但是遇到的情形嘛，却和你一样啊。
大眼神君的声音传了过来，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这个人的神识竟然比前辈还要强大许多吗？
韩立有些震惊了。
嗨，怎么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这一届就算真有神识比我强大一些的修士，会强大到哪儿？单凭神念就可以屏蔽我的探寻，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无怪乎此人要么修炼什么特殊秘术，要么身上有什么至宝可以将身体变换成这般模样。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可能就是
大眼神君说着说着竟突然迟疑了起来。
什么可能？
韩立不禁追问了一句。
这还有一种可能，是此人已经进阶化神期，全身灵力都可以从体内经脉中尽数散出去，元婴也可以短时间之内化为无形，你自然就发现不了什么了。
化神期修士，前辈莫非是在说笑？
即使说韩立再镇定异常，一听此话也大惊失色起来。
我虽然未曾进阶过化神期，但是研究过一些和境界相关的东西，这种能力是化神期修士最基本的呀。
大眼神君平静地说道。
我不是说化神修士没有这种神通，而是化神期修士怎么会滞留在这一界？不是说进阶化神期之后就有能力飞升灵界了吗？
韩立深吸了一口气，总算平静了下来。
虽然我当年遍游天下，并未见过任何一个化神期修士，但却可以肯定，这一界的确还有化神期修士滞留着，还并非一两个人的样子。有能力飞升灵界，是否真能飞升可是两码事情，具体情形我不太清楚，但好像进阶化神期之后，这些人就不能像普通修士一般经常在他人面前露面了，否则的话必遭其祸的呀。
大眼神君也有一些困惑地说道。
哦，有这样的事情？那前辈，你可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此事啊。
韩立这个时候啊是真的有些吃惊了。
你连元婴后期都没有修炼到，这些事情和你说又有何用？具体的原因想必你进阶到化神期自行就会明白的，否则也不会从古至今所有化神期修士像约定好了的一样统统地从修仙界消失不见了。
大眼神君没好气地说道。
哼，这倒也是啊，虽然可能性不大，楼下这位还真有一定几率是一位化神期修士啊。
韩立苦笑了起来。
有这种可能，就算不是化神器，此人我也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看你还是不要招惹此人的好。
前辈也感觉到这儿的危险了，我还以为只是自己的错觉呢，所以刚才在一层的时候才会突然改口的。这个人既然一会儿跑到天南，一会儿又出现在大晋，还都是以低阶弟子身份出现的，看来肯定有自己的目的，我们就姑且当作不知这一切吧。
杭丽想了想之后说道，
行了，也只能如此了，不过有可能的话还是尽量早点离开天福门的好，万一这个人真是化神期修士，动了什么杀人灭口的心思，哎呦，你的小命可就岌岌可危喽。
大眼神君这个时候提醒说，前辈，我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关系，不过现在若急着走，怕反招惹对方的敌意，那会弄巧成拙的，暂且还是按照原计划在天府门待上几天吧。他既然能够隐姓埋名地藏在此处，就算真是化神期修士，也肯定像前辈所说应受到了什么限制，否则何必如此鬼鬼祟祟的。以化神期的修为，天下间又哪里不能光明正大的去呀？
韩立冷笑了一声，摇了摇头，
你说的有道理，倒是老夫考虑不周喽。
大眼神君称赞了一句，
不过这些日子我说韩小子，你使用雪影盾造成的精元亏损也弥补的差不多了，我说老夫的傀儡开始炼制了吧。啊，
大眼神君话题一转，有些凄切地说道，前辈不说也准备在一斩杀完那几只恶蛟就立刻开始炼制傀儡的事情，毕竟那赤火蛟的鳞片必须先弄到手再说呀，至于乌凤翎反倒不急于一时，在傀儡炼制完毕之后再着手此事吧。
韩立似乎心中早有计划，不加思索地说道，
哈哈哈哈，这就行，这就行，老夫在大限来临之前能看到此景，总算没有什么遗憾喽。
大眼神君听了此话，满意的大笑了几声。韩立听了这话，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却袍袖一抖，几根阵旗从袖口处激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分散向四周，光芒一闪，所有的阵旗消失不见，一个淡青色的禁制凭空就浮现而出，将整座楼层罩在了里边。虽然心中觉得对方可能对其骤然下手，为了小心起见，他先布置一层防护禁制再说吧。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放心地走上了两步，随手将相之里留在木架中的一枚玉简拿了起来，神识沉浸其中查看起来。韩立在天府门藏经阁中一待就是三天三夜，将阁中两三层所有和制服有关的典籍都翻看了一遍，里边还真有不少独特的制服秘术，他自不客气地将这些东西都复制了一份下来，好等到以后有空暇的时候再好好地研究一番。而且从里面的一些典籍中韩立也了解到天福门另外两大秘符的一些情况，结果心中暗暗吃惊。化灵符，一种将特制符收入体内，在丹田日夜加以陪练，日后妙用无穷的灵符。此符有些类似法宝一般，若是修炼到一定程度，不但变化犀利无穷，甚至可起到和魔道化劫类似的神通，还不必用肢体来承担功法的反噬。六丁天甲符，这是一种借用符之力凝聚附近天地灵气，形成六层护罩的秘术。
只要天地灵气不绝，六层护罩就可以源源不息地重生复原，使世间不用化神期修为就可驱使天地灵气的少数法术之一，算是耸人听闻的了。
三大秘符中的化灵符还好，只要进阶结丹期之后就有能力用丹火陪练出来，故而啊是天符门历代结丹修士必修的神通。不过化灵符威力大小，除了要看陪练灵符修士的修为和时间长短之外，还要看灵符制作时的材料和本身的品阶。而六丁天甲符则不同了，只要能陪练出来，任何人都可以驱使，而灵符功效大小一律是天地灵气而定，灵气越是密集的地方呢，这符的威力也就越是惊人呐。韩立看到此符觉得心里边一喜啊，有了此符的帮助，日后行走天下必定无忧。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9回。